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我们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今天是29集。我们的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同名书籍。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和普莲娜继续循着线索追击，他们发现一个神秘可疑的黑衣女子，她究竟跟这整起案件又有什么关联呢？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29集，黑衣女子。贝巴上尉问普莲娜说，
你如何发现这是肖恩的诡计呢？
普莲娜回答，
是看到那黑衣女人的时候。我曾经看过她两次，第一次是肖恩在满托车站和她见面，第二次是在河岸上，他们正在交换纸条。两次他的脸上都蒙着黑纱，虽然看不到面貌，可是他的身材，我觉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一直在思索，直到划着小艇去拦截贝尔黑莲号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我以前见过他，他还化妆成男人呢。
啊，在什么地方啊？
你还记得农侠兰号上面那个身材壮硕的船员吗？当时我就感觉那个人有问题。
哦，对了，下船的时候你还不断地在摇头。
嗯，当时我没再深究，可是印象却一直没有忘。在山板上突然想起，那个船员和黑衣女其实是同一个人，那个女人可能身材就十分的壮硕魁梧。
说不定他就是古里高露。哎，
古里高露是什么人呢？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当时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的确像是男人的声音。他是艾莎莉的心腹，当艾莎莉被布尔涅夫等四个人抢走400万法郎之后，他就打电话给一个叫做古里高露的女人，要他趁着四个人酣睡的时候把那笔钱偷回来。这个女人可能在某个地方经营黑店或者是出租公寓，那四个人就是租她的房子。艾莎莉在电话里说，要古里高露在他们带着400万法郎回去之后把他们灌醉再倒回钞票，然后要他在约定地点和艾莎莉见面。
上尉所说的就是当初在露台上窃听到的情形。普莲娜听了显得有些兴奋。
嗯，就是他，一定是他。
汽车连夜开进巴黎，直往塞纳河边的码头，黑巨人鸭棚一定还在那里等着。普莲娜吹了一声联络的口哨，毫无反应。他们借着月光在附近找了一阵子，不仅没看到鸭棚，连半个人影也没见到。一艘船系在岸边，有一条木板从岸边伸过来搭在船上。
哎，是农侠兰号。哎，
嗯，上去看看，说不定古里高露又化妆成船员。
两个人拿着手枪，放轻脚步从木板走过去，再经过甲板走下船舱。船舱里既黑暗又寂静无声，里面大概没有人，门也关得紧紧的。
喂喂，有人在吗？
没有反应。
嗯，有点不对劲。
普莲娜打开手电筒，一只老鼠突然逃窜而出。
门打不开耶。
我们两个一起撞，也许能撞开。
他们并肩卯足劲，用力猛撞，没几下就把门栓撞断了。普莲娜跨进一步，连忙用手电筒向墙壁、床上、床下照过去。她发现破铁床上仰卧着一个人，
死了。
是女的，是古里高露吧？
她身穿船员服装，好像经过一番激烈的抵抗，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室内也乱七八糟。
是古里高露，她的黑衣还挂在墙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谁会……
上尉刚说到这里，突然叫了起来，跑到窗边捡起一个法式。
这个是克拉丽的。
上尉脸色铁青，全身发抖着说，
窗户的玻璃打破了，有人被抛进河里，克拉丽被绑架到这来了吧？
不会的。
普莲娜的声音很镇定，
没人知道克拉丽在哪里。
可是……
可是什么？
我曾经在满托发电报给克拉丽，叫她注意不要外出。那个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可能就是古里高露。你真是做了一件傻事啊，电报上的地址一定被古里高露偷看到了。
哎呦，
上尉紧张的猛抓头发。古里高露虽然死了，但是他说不定已经通知肖恩科拉利的住址了。
哎呀，糟了，古里高露在满托市河岸上交给肖恩的纸条会不会就是科拉利的住址啊？哎呦，真是这样的话，
上尉面无血色，克拉丽命在旦夕，可能遭到肖恩的毒手。他发疯似的跑出船舱，跳上汽车。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上尉拿着两封电报回来，说：
他们都放在克拉丽的房间。发电报的人虽然全是我，可是只有一封是我发的。
给我看看。
普莲娜迫不及待地读着。
一切顺利，切勿外出，派托利史上尉。
这一封的确是我发的，可是下一封……
被霸上尉接着念：
事态严重，改变计划，将立刻赶回去，今晚9点在后门等候，派托利史上尉。
普莲娜说：
第二封电报是什么时候到的？
我问过那七个留守的伤兵，据说是8点左右到的。克拉丽接到电报，一定是9点以前出了后门，然后就被肖恩绑架到这一艘船上来。
上尉说话的声音已经有点颤抖。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